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95集。布雷斯林又叹了口气。
好吧。
想帮了我个大忙。
我告诉你吧，你总是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的敌人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有些时候你确实应该这么做，但你会无缘无故这样，迅速进入攻击模式，这就会制造出一种氛围。即便是团队里最忠诚的成员跟你分享消息之前，都会犹豫再三。
换句话说，他拿着证据却不告诉案件负责人，反倒是我这个负责人的错。就算还有理由继续玩，我也不想再搭理他了。
有话快说，要不就别说，不说就告诉我，我还要回去打我的材料。
他狠狠地盯着我，我甚至不屑于瞪他一眼。他是打算告诉我的，他非常想这么做，他只是想看看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作为交换。
康维，
他已经竭尽全力表现的耐心了。
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至少你要告诉我你听明白了。
没错，我很是，我已经知道了。
我准备要走了。
好吧。
布雷斯林平静但快速地说，
我想经过这一周，我已经足够了解你了，我就当你听懂了吧。
无所谓。
我们的小伙子赖利，你还记得他是负责看斯托尼巴特尔的监控录像吧？
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回过头，从门口走了回来。
好吧。
布雷斯林露出一丝微笑，意思是我们又成了好伙伴。
赖利发现了一些好东西，他搞来了四周的，或者所有他能搞来的监控录像。有些地方的录像已经没了。他昨晚在办公室一直待到五点，手指一直在按快进键。
真是个混蛋。我说，
他最好能有个好理由，说服我为什么要从你这里听到他的工作成果，而不是他亲自告诉我。
啊？好吧，其实我正打算替他说些好话的，我感觉他是想讨好我。
布雷斯林极力掩饰那得意洋洋的冷笑，但还是失败了。
这没什么坏处，在这边多干几年，也会有菜鸟替你擦鞋的。
我听懂了他的意思，只要你还能多干几年。我说，
他找到什么了？
这是他找到的东西，我只在我的电脑上截取了一部分，电脑里还有更多。
他滑动手机屏幕，点了点，然后把手机举到我面前，我接过来。粗糙的彩色画面，不过因为长距，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是普鲁士街上的乐购。而且我也认出了这个瘦瘦的家伙，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葡萄柿，到自助收银台那边去了。瘦弱的身形，抬头的角度，微微的驼背，双手摆动的方式，就在两天前，我聚精会神地研究过他的行为细节。
是罗里法伦，
他或者他的克隆体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。
布雷斯林斜靠过来，把影像放大，同时定格在时间水印上。2015年1月14日晚上9:08。两周前，
罗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在手机上查到附近乐购地址的，周六晚上。
没错，他非常确定地告诉我们，他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斯托尼巴特尔。
屏幕上，罗里从收银机器上拿起找零，四下张望。有一瞬间，他直直地盯着摄像头，他的眼睛很模糊，睁得很大，还很专注，仿佛能够看到我们在盯着他。
但像我说的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发现他来到艾斯林家附近至少还有三次，就在这一个月里。他的车在上周四晚上经过马诺街的摄像头，1月11日他在街角的商店买了周日的报纸，1月5日 他在汉龙酒吧喝了杯酒。
在谈到他去乐购买东西的时候，罗里感到不安，我以为他是有些担心时间来不及，但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，他根本不需要用手机查当地的店铺，他早已熟记在心，
而且还可能会有赖历漏掉的，以及监控录像没有捕捉到的，再加上四周之前去过的次数。
布雷斯林把他的手机拿了回去，
这也太投入了，罗里在跟踪艾斯林，
看起来像是如此。
他又不是去斯托尼巴特尔给老人们送爱心配餐，如果有什么清白的理由，他应该早就告诉我们了。
他把手机塞进口袋，
现在值不值得继续调查他？
我要先去跟赖丽聊一聊，我还想看看其余的视频剪辑，接下来我要把罗里叫回来，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。
为什么不是我们？你还有我，我们一起看看他还有什么要说。
我自己来做也可以，谢谢。
布雷斯林眉毛挑了起来。
你自己？莫兰呢？
他滚蛋了。
啊哈，你让他自己打破砂锅问到底去了，是吧？我觉得你的耐心储备已经见底了，好吧。
莫兰也有足够的能力完成他自己的工作，他不需要我牵着他的手。
布雷斯林盯着我，眼神轻挑，他说，
我本来还想跟你说，你跟莫兰搭档不合适。
我没问你这个。
给那孩子一打证人，一份 DNA 匹配报告，还有凶手行凶的录像，他也会花一年的时间去查清楚嫌疑人有没有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，证人是否眼神不济，以及有没有人在 DNA 报告上做手脚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我不是反对这样，有些案子确实需要仔细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更希望能够速战速决。
我确实是如此，是的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跟赖丽聊聊，再看一眼录像，而不是坐在这里跟你谈人生。回头见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